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我是白云，在这儿问候您平安。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每一次借着一个真实感人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块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有人说一个人的一生啊，其实就是在一个不断的选择当中。白云不知道您同不同意这句话，从某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是蛮贴切的。是我们生命中总是不断的在选择，选择我的职业，我要做什么工作，或者更早我在选择我要读什么学校，读什么科系，我要不要结婚，我要跟谁结婚，或者我今天要做什么，我要跟谁说话，我要到哪里去，我的态度，我的思想，我的意念，我接受这个或者我拒绝那个，究竟什么在引导着我们的选择呢？或者只是随性，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不，我深深的相信选择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也会决定我们走上怎么样的一条道路。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中为您邀请的特别来宾周伟嘉传道，从小是一个有小聪明的孩子，曾经凭着自己要走在自以为是的一条道路上，可是却没有想到到最后却陷在极度的失落一场空的当中，直到有一双大能的手将他牵引出来，他开始经历并且活出人生不同的风采。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一块的来期待周伟嘉传道的分享。非常欢迎周伟嘉传道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受我们的访问。伟嘉传道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嗯，
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平安。
是，伟嘉传道你目前是在哪一个教会服侍呢？
我现在和我太太，我们两个人一起在永和新生堂，我们在那边服侍。
是，所以啊，通常我们会称呼传道人的太太做师母。那看来你们家是两位都是传道人。
是的，是的。
是，那么你的太太也是传道人，是在你们结婚之前她就是传道人，还是后来你们结婚之后她也跟着你一起成为传道人？
她算是走在我的前面，她在我结婚之前她就是传道人了。
哦，是。那你自己呢？
我是在结婚之后，我有一段时间是代职侍奉，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我就羡慕善工，我就羡慕当一个传道人。那我跟太太有过一番很认真的祷告之后，我们寻求，我们明白了上帝的旨意，我就现身，我也成为一位传道人。
是，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夫唱妇随啊，
是，
那你们家好像有点倒过来啊，不过很美啊，
是的，是的，
能够夫妻两个一起服侍神哦，在同一个教会。那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家的还有些什么样的成员呢？
我们家当然就夫妻两个人，还有一个儿子，他现在已经21岁了，大三，念文化大学。
是， 那么您自己现在跟妻子两个人哈，一起陪搭在教会里边服侍，好像您还在神学院进修，对不对？
是的，我在5年前我就进到改革中神学院。那么按照道理讲，我应该是在今年道学硕士课要毕业的，但是因为教会他正式聘请我们夫妻两个人成为传道人，所以我在教会的工作上面我就必须要多一点时间，所以我就把学分拉长了，我要到明年的6月份我就可以毕业了。
是是是，所以一面在服侍，一面也在神学院里边在更深更多的装备自己啊。我想可以感受到，维嘉传道您是很认真很努力的，愿意在这样的一个神的国度里边让神来使用啊。这是不是你从小的一个愿望跟计划呢？
这是我万万想不到的工作，因为在我整个成长的背景过程当中，我觉得应该是要努力的赚钱，所谓的有为者亦若是，应该要成为一个有钱人，或者是在社会上成为一个有名望的人，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应该要好好的等于是光宗耀祖，像中国人讲的光耀自己的门楣。然而上帝他真的是很幽默，他就让我成为传道人。这是我在过去好像我们从小写我的志愿当中，我从来都不会写上这一个志愿的一个选项，而上帝就这么使用我，我觉得这是神给我很大的一个恩典，
想都没有想过啊，
想都没有想过。
刚刚这个维嘉传道在讲自己从小的那个志愿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以很清楚感觉那个有一幅图像，就是我需要很多的钱，我需要有个名望能够光耀我的祖宗祖先啊，甚至能够家庭能够过一个好生活，是不是跟你的成长背景有一些关系？
是的，在我们那个年代是一个物质缺乏的年代，大概在民国是我45年出生的，所以在那个年代是一个本身物质就已经很缺乏，然后我自己的父亲也曾经很认真的经商过，那几次的失败，所以他本身就有负债，那因此他本身是一个很老实的人，所以在那个年代虽然有票据法，但是债权人并没有逼债逼得很急，所以他最后终于甘心的去做一个白领阶级的文书工作的所谓的文书员，那么他的薪水呢势必要全部拿去还债。那母亲在抚养我们四个兄弟姐妹的过程当中，他就要出外去摆摊子，赚取这个生活费。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自己本身就会觉得说，我应该要好好的赚钱，我应该要改善这样子的生活，我一切的例如我的念书，我的人际关系各方面都是为了赚钱来准备。所以当时我的心态是这样子的。
那这样子一个心态，你在学校里边的表现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学生呢？
其实我自己本身倒是有一点小聪明，所以在很多的一个场合，在很多的团体里面，我几乎很容易的就会察言观色，然后就在这当中渐渐的就成为一个 leader， 成为一个领袖，甚至于说搞笑也好，耍小丑也好，就是要吸引人家的目光到我的身上来。我是怎么说，应该算是一个人来疯或者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我盼望在这当中，其实在我的身上它是有一些的不是很健康的一种自卑的心态在这当中，因为我盼望得到人家的肯定，我希望在一个团体里面好像每个人都看到我，好像每个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的身上。其实现在回想起来 也挺可笑的，那时候的一个不成熟的一个想法。
那你是不是达到了你的期望？很多人都会跟着你，然后很多目光在你的身上。比如说你在刚刚说你也有一些小聪明啊，是不是在功课上了也能够表现得不错呢？
对，我的小聪明，所以原谅我当时最常讲的就是说啊，那个笨蛋。因为用自己自以为是的那种想法去讲别人，好像我在学校里面，我对不起，我作弊，我从来没有被抓过。那么好，有人看到有人被抓了被记过了，那么我就会觉得他很差劲。那我自己的小聪明常常呢就在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让我是怎么说，应该是大过不犯，但是小过不断。那么在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里面，慢慢慢慢的让我更加的自大。其实在我的心态里面本身它有就是有两个张力在里面。本身我是一个不健康的有一些的自卑的心态。可是因着小聪明一直都没有被罚，一直都没有被抓到。所以慢慢慢慢的养成我好像觉得我自以为是，我超过别人，我比别人更棒，所以有一种那种自大的一种心态出现。
是，据白云所知，您后来也读了建国中学啊，这是很多人都很期望能够考上的第一志愿啊。
是，
可是建国中学你好像也没毕业啊，这个过程是怎么回事？你要不要告诉我们？
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蒙上帝的恩典，他让我能够利用我的小聪明，能够上了建国中学。可是，在读完一个学期之后。因为在那个地方是各地的优秀生所集中的地方，那么我就不容易在那个地方很容易就出头，所以养成一种我既然要出头的话，我势必要做一些跟其他的学生不一样的事情，我来让他们的目光再次的集中我的身上，所以那个时候我也会翘课，所以那个年代是比较会打担子，所以慢慢的就好像有点列入所谓的坏学生这一个归类在这个方面。然后呢又自以为是，当我的有一些的不好的事情被同学到老师面前告发的时候，我就找那个同学算账，我就在学校里面就狠狠的 K 了他一顿，结果因为打架，所以被教官就记过，然后就留校查看。那当然对方也不甘示弱，他也找了人要来修理我，所以也造成我虽然是留校查看，但是我也不敢再到学校去上课，就所以也就没有毕业，那就再重考。就考上另外一所高中这样子。
哦，所以你读了一年，然后就发生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
是。
那我很想知道啊，你自己在这一个过程中好像在外面也做了一些你说大过不犯可是小过不断啊。那家里的人对你是怎么样？他们知不知道我们家的这个孩子看起来学业成绩都不错。那么至于他在外头或者他的这个品格品性到底是怎么样呢？家里知道吗？
其实家里面一直都不知道。爸妈还有我的哥哥姐姐一直认为说我是一个很优秀的，我是我们家的老幺。那他们也一直认为说这个老幺就是家里面最优秀的。一直到这个我在建国中学被退学了以后，东窗事发了，他们才意识到说诶，这个老妖怎么会出这个状况，他们还愿意原谅我，他们还愿意原谅我，他们认为说我应该是一时的糊涂。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在我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始终是用我的小聪明去掩盖我所有的过错。我回到家里面，我比我的哥哥姐姐们更懂得察言观色，所以当父母亲的脸色好像不是很好的时候，我就表现得特别乖，所以很多挨打的事情挨骂的事情都临不到我的身上。那我在外面的一些的行为其实已经偏差了，而且甚至于 很严重了，但是回到家我都表现得很乖，所以爸妈一直都不知道。
嗯，所以我想在家里面你应该是一个蛮得宠的一个孩子。
是的是、
又是老幺，然后在父母的眼光中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可是我想万万没有想到说，诶，这个孩子其实在刚您说到其实心理上是有一些的偏差，
所以也造成在行为上的一些问题。那我很想来请问啊，
那种年轻的时代那些行为其实是你的决定啊，决定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或者我要做那件事情，比如我为什么要去翘课，或者是我要去打蛋子，或者我选择什么样的朋友，为什么要去 K 人家。在那个选择里面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因素在里边在引发着你，除了刚刚你说的好像你的个性里面有一个那种自卑跟自大的这两极的冲突，还有没有其他的，你觉得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让你做那样的一个决定呢？
我觉得在我生命当中我始终一直在找一个肯定。
嗯哼，
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可以让我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肯定，所以我就开始摸索，然后我发觉说当我跟我周遭的朋友我的同侪，我如果能够跟他们靠近，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同，他们就会肯定我。
是，
所以就如同我刚才提到的，我就开始在他们的当中耍小聪明，在大家都不注意我的时候我就开始搞笑，然后让他们能够看到我，让他们能够肯定我。反正我只要到一个团体里面，我觉得如果没有人注意我，我会觉得很不自在，我会觉得很，今天在这个团体当中我来的不是时候，所以我总是想尽办法要得到他们的肯定。然后所以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么朋友的选择就很重要了。有的时候我会跟一群所谓的好朋友好学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玩耍的内容或是谈话的内容是很健康的，是很正常的。那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都跟所谓一般的坏学生，就是比较爱玩，当时应该是说是比较爱玩的学生们在一起，那我就势必会跟他们要为了要认同他们得到他们的肯定，那么我就会跟着他们一起翘课。有的时候是他们找我翘课我认同他们，有的时候是我自己翘课我带他们，那他们也肯定我，所以我们一起翘课。总之就是在跟这一群所谓的比较不爱念书的同学在一起的时候，我也同时的从他们的身上得到他对我的肯定。
是，这好像是在求学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那么这些回想到刚刚您说从小您一直在想说我要赚钱，我要能够有名望，能够光耀我的祖宗啊。
是，
那带着这样的一个状况你慢慢的成长，后来是不是您也说自己真的是有一些的小聪明哦，是不是也达到了您这样子的一个期望，也能够有在社会上一些的发展，得到一些人的认同。
是，等我出了社会之后其实我要说后来我也大学也没有毕业，那就出了社会之后当兵回来，我也就是靠着我自己的小聪明慢慢的累积了一些的人脉，那么也累积了一些做事情的一些的原则，那自己也开了一间公司，那么在台中当时做房地产，确实也赚了一些钱，在那个年代啊，我也确实赚了一些钱，可是那个时候我的整个的一个价值观就是好像就是怎么说，应该就是现在社会的价值观，你就是要有钱。可是因为我从事的是房地产，那个是一个怎么说，必须要有一些的机运，因为时机好的时候可能 比较容易赚钱、嗯、那么当这个景气不好走下坡的时候就会差一点。那慢慢的我碰到了一些景气差的时候，我发觉我赚钱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我就干脆把房地产的生意收起来去经营地下钱庄。因为我觉得地下钱庄是非常好赚的一个行业，而且不用付出劳力，那么你就很容易的能够坐收高利，所以那个时候的整个的一个价值观念其实是扭曲的，只要有钱赚，我都愿意去做，是当时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是，好像人活着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赚钱哦，
是，
就朝着这个方向一直在走。那这一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带给你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心里面还有一点隐隐作痛，因为当时的价值观所带给我的其实并不是快乐，其实它所带给我的除了吃喝玩乐以外，它也让我染上了毒瘾，它也让我染上了赌博，这两件事情让我真的完全不能自拔。好像当我眼睛一睁开的时候，我就盼望能够吸上两口毒。当我吸完毒，我精神来了，我就想要上赌场。所以，其实钱是赚到了，然而，不但价值观完全扭曲，而且也把自己推入到那整个是一个黑暗的深渊当中。所以为什么我会说当我想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总觉得我自己的罪实在是怎么说，好像跳到黄河洗都洗不清，我觉得我是一个罪孽非常深重的一个人。
为什么会染上毒瘾呢？
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所谓的在外面混，有一点身份，有一点所谓的大哥级的，都要来上几口毒，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也是因为我们坐在牌桌上面可能要一坐就是三天两天的，那么需要借着毒品来提神，所以那个时候就染上了毒瘾。
那么跟赌开始发生关系，是不是也是跟那个钱庄有关系？
是，
这些都是有相关性的哦。
是的，因为那个时候赚钱很容易，所以好像就不把钱当做一回事，就好像就是在玩数字游戏，反正今天输个几百万，可能明天就补回来了，很容易。就是陷入到这样子一个金钱的游戏当中。
是是，那个时候的状况可比用吃喝快乐就是这么回事了。
是，
因为钱来的容易嘛，所以要用钱要花也就觉得很干脆哦。那个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在那个时候当下，
那个时候的感觉好像应该怎么说？应该说是在用钱方面当然可以买到那种暂时的快乐，因为你花钱其实是不经思索的，不必去所谓的算着花，所以那个时候呢所带给我的那种快乐纯粹是就是用钱买来的那种快乐，仅仅只是这样子而已。
那个时候是不是也能够达到你自己所谓的可以赚到很多钱，就是能够意气风发这样的一个情形呢？
会，譬如说我们到酒店去，然后带着我一票的狐群狗党去，然后你可以很大声的说，今天这一些统统都花我的，算我的。在那种场合你讲这种话的话，你算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人，因为你是花钱的大爷，所以你会在那种场合里面，你让你觉得真的是意气风发，你会觉得说 好像每个人都奉承你，好像每个人都尊你为大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是，那么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已经有交女朋友啦？比如说你的婚姻啦，你的恋爱，在那个时候是不是这些东西也进来了？
这个应该要从我自己本身内心深处说起。其实我小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赚钱，那我是一个老妖，我是被人家宠爱的人，所以我不懂得去爱人家，我是一个不会爱人的人。所以我结婚两年生下孩子之后，我就跟我的前妻离婚。因为我不知道跟一个女孩子，跟我应该要去爱她的人，我不知道怎么跟她相处，我不会爱人。所以那个时候我自从跟我前妻离婚之后，我就一直是采取同居的方式跟女人在一起生活。会觉得说我不要受拘束，可能我们今天合得来，那我们就住在一起，那明天我们合不来，那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没有婚约的约束，所以可能就可以分手。所以基本上我是一个不会爱人的人。所以到了跟我太太结婚的头几年，我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存在。可是我很感谢主，我太太在这方面帮助我非常非常的大。她用她的爱心，她用上帝给她的智慧，她用她的耐心等待我，教导我，让我真的是跟我太太结婚之后，我才尝到这个爱情的滋味。
求你我爱在天路
非常高兴周伟嘉传道在我们的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生命过去的这些的历程。他曾经追求的就是要在同侪中受肯定，并且他又是一个不要受拘束的人。那么虽然在他年轻的时候他也赚了钱，也看起来好像是意气风发，可是他发觉那些都不能够带给他真正的喜乐，甚至到他结婚，在那样的一个结婚两年之后就离婚了。他发觉他是一个没有办法爱的人，而他继续如果跟异性有关系的话，他们就用同居的关系，他觉得合则来，不合就分开来。
伟嘉传道，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你这个价值观的偏差，不要说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绝对不是这个样子，我想一般人来看也是有问题的。
那么那个时候的你呢，你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或者婚姻观？
我想最主要的是我自以为是的那种心理在作祟。总认为我赚钱很容易，我已经达到了我想要达到的，我没有什么是我做不到的。所以那个时候的价值观就是我有钱就好了。那么那个时候的爱情观是，我为什么要爱你呢？我是一个那么棒的人，应该你来爱我才对。那么所以我不需要跟你结婚，我只需要我们在一起就好了。那甚至于可能我们三个月两个月之后你发觉不适合，我还可以再换一个。那我自己的婚姻观，我是觉得经过了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我曾经跟我自己说，我这辈子再也不结婚了，我不用结婚，我可以过得很好。
是
是。
那么在您那次的婚姻里边有一个儿子。
是的。
那么这个儿子你自己抚养带着他吗？
其实我一直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爸爸。那我的孩子生下来之后，我就交给我妈妈抚养，一直带到12岁小学毕业之后才回到我的身边。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我们父子关系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危机。我在他小的时候没有陪伴他一同成长，他一直渴望有一个父亲在他的身边，可是他是没有爸爸妈妈在带，是爷爷奶奶带的。所以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几乎是不认我这个爸爸。他会叫我爸爸是为了要跟我要钱才会喊我，要不然平常他是连理都不理我。
所以你跟他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也是几乎是没有，
几乎是没有，
你就放在爸爸妈妈那里，
是
就是爷爷奶奶那里。
是。
那如果看到孩子你就是给他钱。
是。
那孩子对你的关系也是，好，这个爸爸出现就是我就是要向他要钱。
是。
所以那个时候你自己是在忙着你的所谓的你的事业你的工作，所以对这个孩子你也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应该尽到的责任。
是，刚好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因为在我儿子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是离开他，我在台中，那个时候我的钱赚得很多，因为 忙着赚钱，忙着玩乐，所以没有时间跟他相处。等到他小学毕业，他回到我身边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生意失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欠了一大笔的债务，我忙着要去成为人家的债权人，去追人家的债，而我也成为另外一批人的债务人，我要躲债，所以那个时候我更没有时间来照顾我这个儿子。他那个时候刚好进入国中，正是一般所谓的叛逆期，那在这之前他跟我的关系已经非常的紧张，更何况他在进入叛逆期的时候我完全都顾不到他。其实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自顾不暇，我要去追人家的债，我又要躲人家的债，你想我怎么会有时间去照顾我的儿子。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将近四天还是五天，我发觉我在这四五天当中我怎么没有看到我儿子。然后我到学校去找他的时候，学校跟我说他已经翘课将近一个月了，他根本都没有来学校上课。那个时候我才发觉说真的是事态严重，那个时候我才发觉说我不行，我这样子一个失职的爸爸已经够糟糕了，我现在却把我自己的儿子也带入跟我一样的状况，我觉得我太糟糕太糟糕了。那个时候我才有点警觉。
那从小的时候你对这个儿子以一个做父亲的立场，你是不是也会想到他，关心到他？
其实我对他有所谓的是有爱心，因为毕竟他是我的儿子，可是又因着我外面的事物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好像自顾不暇。
是好像那个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是
不是？
是
虽然有那个心，可是你做不到。那么在12岁的时候你才把他带回到你的身边，是那个时候连你的父母亲都觉得不行了，你一定要把这个儿子接回去了才把他带回来吗？
是因为我爸妈认为说这个孩子已经他们管不动了，他们教不了了，对，所以他们认为说你这个做父亲的你要负起责任，所以他就送回到我的身边来。
所以你那个时候一下子接到这个儿子，又是12岁这种年龄啊。那刚刚您说你好几天没看到他到学校，说学校告诉你一个月这个孩子都没有来上课了，你才知道这个情况的严重。
是。
那当下你怎么办呢？
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把我的孩子带到台北来，我带离开那个环境，因为如果继续待在那个环境的话，那么他势必因为他已经开始结交了一些的朋友了，所以他在那个环境当中他没有办法脱离朋友们跟他那种翘课或者是开始抽烟开始翘家的那种生活模式，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要把他带离开那个环境，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把他带到台北来。
是一个父亲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到台北，那个时候你自己的事业也是落入低谷，也欠债，而儿子也有问题。我想你好像是从一个原来自己说赚很多钱那个巅峰掉到了人生中的谷底，可以这么说吗？
是的，完全是谷底。而且那个时候的我是已经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我不想看到任何一个我认识的人，因为我觉得当年我在意气风发的时候我身边的人都会奉承我，而如今我落魄到我的三餐都要靠我父亲接济，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工作，然后我身边又带着我孩子住在中和。那在那个地方我碰到过好几个我的朋友，当我远远的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躲进巷子里面，甚至于看到他们的背影我就放慢脚步，我连靠近都不敢靠近他们，我完全把我自己封闭起来。我甚至于要说其实这个孩子救了我，因为 我在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若不是为了这个孩子，我是会自杀的。
哦，
因为你从一个好像大家都奉承你的一个地位，你突然摔下来，摔到一种地步是你必须要躲在的那种地步。我觉得我在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承受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是，所以对你来讲能够再活下去那个力量实在是为了这个孩子。
是的。
那我们不要忘了啊，韦家传道刚刚说到这个人生的低谷，我们就看已经是这样了。那现在您是一个传道人，我相信那个低谷是你一个转机，这个转机是怎么给它出现呢？
神真的是非常奇妙，我们的上帝真的真的好奇妙。就是因为一瓶牛奶，因为我当时要去买一瓶牛奶给我儿子，那我有一个朋友就在一个 7-11 的旁边摆摊子卖泡沫红茶，他是我以前的牌友，所以我根本都不会到那个 7-11 去买牛奶，因为我要避开他，我到比较远的地方。那天晚上那个比较远的这间 7-11 竟然牛奶卖完了，所以我不得不到他附近的那个 7-11 去买牛奶。买完之后虽然我低着头我快步走，却仍然被他认出来了，他叫了我，那我只好硬着头皮跟他有一些的交谈。那么从他身上我看到，诶，这个人过去跟我是一起打牌一起吃喝玩乐，为什么他的言行举止现在完全改变了？我觉得很奇妙，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子的改变？而他也邀请我进入到教会。其实他邀请我的那一次我是敷衍他，因为我是急着要脱离，说我好了我就到此为止，我不想再跟你谈了，我要赶快离开。可是回到家之后，那个邀请的那个声音一直都没有散去，就在我的脑海里面，一直在我脑海里面盘旋着。他好像就是催促我应该要去教会，应该要参加他们的小组。所以在礼拜六我带着我的儿子，我们就穿上干净的衣服到他的摊子那边去。
他就主动再回去找他。
是的。
然后带你到教会去。
是。
是。那么去教会以后呢？
其实那个时候我还很自大，我还用我的自傲来掩饰我自己已经一无所有的那种自卑心态。我跟那个小组的那一些弟兄姊妹说，我来教会是为了我儿子，因为我盼望我儿子在教会里面长大。我知道你们教会很好啦，可是我不需要，因为我已经是一个入土半截的人，我不需要啊，我是为我儿子来的。总认为我讲这样子是很给我自己有台阶下，我有面子，我不需要跟你们一样，其实我来是为了我儿子。我当时的心态还是这个样子，还是没有办法抛掉自己身上那种自以为是的包袱。
是，只要让我儿子能够改好就好了。
对。
那么结果是，
我觉得我们的上帝不但有恩典而且他也是一个好幽默的一个上帝。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我带着我的儿子进入到教会，那我儿子因为那时候正在叛逆，那个时候我跟我儿子我们是会打架的，不是我打他，是打架。就像对不起，就像你在路边看到两个人就打起来那个样子，真的是打得你死我活。我跟我儿子是会这样子打的，所以我只想到说把我儿子送到教会来，让教会好好的改变他，不要那么叛逆就够了。那至于我呢，我是不用的。可是虽然我的想法是这样，上帝 却很幽默的绕了一个弯，他没有直接改变我儿子。其实我儿子在教会里面其实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他那个流里流气的调调，其实很多小朋友们他们不愿意跟他在一起的。反而是上帝改变了我，上帝让我真正的去感受到我要改变。那么儿子呢，从我已经完全改变了，我再也不会打他，再也不会骂他，他感觉到诶，这个父亲已经改变了，所以他自己也改变了。
嗯，
是这样子的一个转弯的一个方式。
那么神怎么改变你的呢？
其实神改变我用的方式相当激烈，因为当时我进到教会去的时候，我的儿子还并不是很乖。有一天我发觉他又不见了，又是三四天翘家翘课。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就发动大家就去找，都找不到。然后我记得有三个姊妹到我租屋处，我们一起祷告。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已经顾不得我是有什么面子，我完全把我的面子完全撕掉，就跪在地上，我嚎啕大哭。我跟上帝说，上帝，我只要我儿子回来，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什么都不能做。就在那个时候，就在那一刻，我深深的感受到我是一个什么都不能做的人，但上帝却告诉我他能。只有在那个时候，我紧紧的抓住了上帝，我说，上帝，我求你，我只求你一件事情，你帮我把儿子找回来。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的感受到有这一位上帝。本来我到教会去的时候，我还抱着说无所谓，反正有没有上帝对我来说没有关系，只要我儿子改变就好了。可是在那天我跪在地上，我嚎啕大哭，我跪祈求上帝找我儿子回来的时候，我真正的感受到有一位上帝，他要帮我把儿子找回来。就在第二天我们就找到了儿子，可是他那个时候已经完全都变了样了，已经就去跳八家将，已经在路边我们看到所谓的那种小混混，他就已经叼了一根烟，口里咬着槟榔。我几乎已经，我说我几乎快崩溃了，我几乎完全认不得他了。怎么会一个孩子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好像就已经开始混黑社会的那个样子了。但是我知道是上帝把他找回来的，我没有责备他，因为我当时祈求上帝的是，上帝，你一定要帮我把这个孩子找回来。如今上帝信实的把这个孩子找回来，那因为我已经知道神开始在我的身上动工了，我也就对这个孩子没有更多的苛求。所以当这件事情过后，儿子有一天告诉我说，爸爸，其实那一天我已经等着挨骂，可是你竟然没有骂我，也没有打我。那个时候让他觉得好像跟平常的我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感受到我已经在改变了。
是，我想儿子最能够感受到这个爸爸跟以前不一样了。那对您来说，刚才在听的时候我很感动的就是那个为父的心，为了一个儿子，你也知道你自己真的无能为力，你需要这位神，而且在这样的一个需要中，你真正的经历到说这个神是真的，是真的。那么对你自己来说啊，我想如果我们还没有忘记，在节目前面的时候你还说到你自己过去的生活光景，你吸毒，你是上就是赌博，这些的习性在你的生活里面，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生活光景呢？你有没有被处理这个部分呢？
有。就在那个我跪在地上呼求上帝的时候， 上帝把我身上的所有的傲气完全彻底的拿走。那个时候我是全然的俯伏在上帝的面前，那个时候我已经都不会去回想我过去的那一些的生活，所有那个时候所有的习性都完全改掉了。因为上帝他让我看到他要拿走我的不只是那个自大的那个傲气，他要拿走我的是我里面全部的过去的那些败坏的那一些的生活习惯，全部拿走，他让我过一个全新的完全跟以前不一样的一个人。所以能够从我身上感受到最深刻感受到的就是我的儿子，他看到我过去的那样子的一个生活如今完全变了一个人。
是，我知道上帝还送给你一个非常宝贵的礼物，就是你的妻子。那么这个你可不可以也跟我们说说，其实跟你现在的家庭，跟你的服侍，跟你后来走上这个传道的路是绝对有关系的。
对，我每次讲到我的妻子的时候我都一定会面带笑容，因为我觉得我好幸福，而且我觉得上帝真的是好爱我。就以一个过去那么一个不好的一个人，那样的一个罪孽那么深重的一个人，上帝把我完全洗净了，把我过去的罪完全处理之后，他才送给我这个礼物。因为有很多的知道我们交往，知道我过去的一些的弟兄姊妹常常跟我开玩笑，上帝如果不先处理我的话，他才舍不得把这么好的礼物送给我呢。
是是是，所以我想这又是一个非常甜美非常宝贵的一段故事啊！刚才伟嘉的脸上真的是出现了那种很美很甜蜜的笑容，我想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希望有机会呢我们能够就这一个方面邀请您跟您的妻子也是传道人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我们更多的分享。
好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周伟嘉传道的生命故事。听过了他的见证之后，白银再一次的想到圣经里面非常宝贵的一句话：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另外有一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也说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伟嘉传道在还没有信主之前，他一心想着就是要赚很多的钱，而曾经他真的赚到过了，然而钱来得快也去得快，甚至在这个过程中染上了毒瘾，而也染上了赌。毒跟赌这两个在一起，你可以想象他的人生是什么的光景。而这个时候跟自己独生的孩子的关系使他恶劣到可以演出全武行的打架，而这个时候非常戏剧性的因着一瓶牛奶他去到了教会。他说，我是为儿子来到教会的，需要改变的是他。然而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竟然先改变了这位不知道怎么样跟儿子相处，不知道如何来管教儿子的父亲，不知道如何去爱的一个人，他完全改变了。而他也谦卑下来，谦卑绝对不同于自卑，谦卑是知道有神，而愿意降服在神的大能之下，让他来带领我，让他在我的身上来做工。一个人当他谦卑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从自我中心转化为以神为中心。如今伟嘉传道他成为一个完全奉献给神为神使用来传扬这
美好福音的传道人，而神也改变了他整个生命的风貌。他现在有一个非常甜美可爱的妻子，跟他一起来侍奉神。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盼望你的人生，你的生命是什么样的一个风貌？是谁来引领你？你的人生是让谁来掌权呢？盼望今天透过伟嘉传道的这个生命故事，能够给您再一次来体会到，我们不论身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中，我们都能够看见有一位神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可以把自己生命的重担卸给他，并且他应许我们能够得着真正的安息，在他的爱跟他的恩典中，我们能够重新得着盼望跟信心。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了周伟嘉传道的同意，把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的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集，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人有机会听见并且得着帮助。如果您想要了解如何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呢，欢迎您用电话或传真或者来信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27541144 27541144， 我们的传真号码是27557822 27557822。通信地址是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今天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要特别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白云在这儿就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天天敬礼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